时间交给林牧师。
好的好的啊，感谢主，我们又来到学习的时间哈，而且呢，我们今天呢又开始了新的学习啊，我们在先前的那些课程中，我们是讲了整整是十讲，很完整的十讲哈，就是说当世界末了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前后所要发生的事情，包括大灾难，包括教会被提大灾难，然后呢，我们发那前几年还有这个关于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还有是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等等，我们把那些用十讲我们讲完了。那这一季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开始一个新的近身专题的查考。实际上和先前的那个是有连贯性的。那我们是更近身的来查考，就是耶稣再来之前，我们看主耶稣他怎么讲的，我们就是比较详细的来查考了。我先把这个PowerPoint 这个传上去哈，然后因为主耶稣的关于他亲口讲的这个世界的结局，或者是在他再来之前的一些预言和预兆，包括一些预兆，就是有什么兆头呢？哈，当年门徒问他，然后这耶稣所讲的呢，这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所以这2章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是完全是耶稣他自己亲口讲的一些话。这个呢，别看它是只有2章的圣经哈，要查考起来内容也是蛮多的，恐怕我们也得要用4讲，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来查考主耶稣的所讲的这些话哈，因为这是主耶稣他亲口讲的话。实在是非常非常之重要哈。好，现在我就先把这个PowerPoint 传上去。既然是近身查考哈，那我们就要读一读这个经文了。我们要一节一节的把它读完。好。在这第一讲的时候呢，我会讲一个概论，就24、25这2章的概论哈。那开始的时候呢，既然我们是详细的查考这2章圣经，我们就要把这2章圣经呢合起来。我们没有，我们今天呢要读24章的实际上1到51节哈，我们是全读的。我们查考的时候呢，会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会查考1到14节啊，然后呢，从15节一直查到第51节哈。我们来看这章圣经呢，共有51节。请大家看着这屏幕哈，我来读，因为我想原来是想让大家一起读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屏幕读是不方便的，而且也读不齐的，效果也不太好。那我想呢，我就来读，大家就盯着这个屏幕看就可以了。我会慢一点读哈。好，从第一节读起，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近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这个是指圣殿讲的哈。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这是预言这个圣殿的被毁哈。然后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那我们这个我查考的这一课是叫橄榄山上的讲论，耶稣基督的讲论，而且他是讲论的就是关于世界末世的哈。那我们看到他们是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来问他这些问题，主耶稣就开始讲了。第4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这个也括号里边是原文是生产之难，那么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第九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必须要会意哈，这个后边我们会讲。16节，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23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
Hello，
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哈哈，
天势都要震动。那
哦，
时
是，
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
I'm in
哭。
Bible study now.
啊，
Okay.
曲长老，请把声音关上。世上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或作把他腰斩了，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是第二十四章，关于主耶稣论到这个世界的末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其中包括有预言，包括有预兆或者是兆头，在主来之前有什么兆头哈？那我们看到在圣经里边呢，有关未来末后时代将要发生的事最为清楚的。莫过于耶稣在橄榄山上讲话中所透露出来的，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基本纲要哈，甚至有人是把它称为小启示录，小启示录那我们后边查考呢，会查考到它和启示录里边的语言是非常的吻合的，很有意思啊，圣经非常奇妙。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作者。当然，这个作者就是主耶稣本人了哈，就是在主耶稣他离世之前，也就是他再过几天，再过3天就要被钉上十字架之前，在橄榄山上，他对着门徒们所讲的啊。那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些内容啊，实际上不仅仅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4和25章里边。实际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福音书里边有3处，基本上有好多都是吻合的，有的呢，有些加添的，有些还有些更有细节的。所以我们在查考主耶稣这个预言的时候，主要的是马太福音24、25章，那我们还要查考，记载在马可福音里边的马可福音第13章。和路加福音的21章，我们要对照来看，对照来看，我们就看得更加清楚了啊。然后呢，我们看地点，地点当然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橄榄山上哈。那这个山丘是个小山丘了，实际不是很高的了，是在耶路撒冷城的正东面是吧？它是俯瞰着城内的这个圣殿区的，那么我们看耶稣，实际上他在讲这些话的前一天，他是在圣殿里边度过的啊。那并且呢，他在那里斥责了犹太人的那些宗教领袖，并且呢，向他们发出了非常严厉的那个警告和审判的。那个是记载在前边的21章，到23章。那大家可以回去看那部分，我们不会查考那一部分哈。那就说他在前这个前一天呢，他讲这话前一天是在圣殿里度过的，是吧？那我们看的就是意味深长的是啊，主耶稣他讲论末世的这个地方，就是他再来的时候所要降临的地方。将来主耶稣再来降临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山上。你看这个的都是非常的前后都是前后呼应的哈。都是在这个同一个地方，在橄榄山上。那关于这一点呢，是记载在这个撒迦利亚书1到4节，还有这个使徒行传第1章的10到12节哈。我们看到撒迦利亚书，它就这样写的：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我给在这块给大家一个地图哈，地图和橄榄山的图，大家可以看到，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是这个，俯视图啊。那这个是耶路撒冷的老城区，现在也是这样子的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圣殿山是在这块儿，哭墙就是在这儿了。这个现在是一个那个大清真寺了，是吧？那黄金顶的那大清真寺，过去圣殿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当然后来这个圣殿被毁了哈，在主后70年的时候就毁了，所以现在这个是耶路撒冷的老城区哈。然后这橄榄山呢，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正东面，就是在这块地方哈。那这个你站在这个橄榄山上，它有那个专门那个观景点呢，你可以俯瞰整个的是这个圣殿山，是吧？整个的耶路撒冷城区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凡是去耶路撒冷的，你都会去这个地方的。所以橄榄山大家记得是在这个地方，不高，就这样，就这么大一个小山。这个呢是从圣殿那边往东看。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橄榄山就是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当年呢，就是出了圣殿之后，大家看到这块有个建筑哈，这块就是那克西马尼园，克西马尼园就是在这橄榄山山脚下，这边都是一些橄榄树，这个就是克西马尼园里边都是一些橄榄树哈，那这个教堂呢就纪念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那个最后一夜。祷告的地方都是在这儿，在这个圣殿中呢，还有主耶稣他当年祷告的时候，那个大石头都在这个殿里边。所以橄榄山呢是就这么大一个地方，那也不高。当将来到主降临的时候呢，那就是还是降临在橄榄山。在《使徒行传》第1章里边就记载了天使对门徒们所说的话，说主耶稣将来他怎样升上去，将来还会怎样啊？所以这个是给大家这样一个印象啊。好，我们看现场人物哈，实际主的这番话呢，主要是专门是对圈内的人、圈内的门徒们讲的。当时没有其他的人哈，就是耶稣的门徒，在马可福音里边呢，就记载的就很详细了。当时听耶稣讲话的只有四位使徒，只有四位门徒哈，一个是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是12门徒中的核心人物啊，还有一个就是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当时也在场啊，所以只有这四位，这是从马可福音我们知道哈，那是有这四位门徒在场。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哈，能够亲耳从耶稣基督的口中，那你听他亲口述说，这个末世的蓝图，那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一件事啊，是不是？那我们呢？那当然，后来这个彼得就把这个都记下来了，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实际都是根据彼得的口述写的啊，所以就把这个都记了下来啊。好，这是现场人物是这些啊，然后背景，我们看看背景。当然，主耶稣在说这番话呀，他是要回答当时门徒对他提出的这个许多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门徒当然心里边就会想了，这个圣殿被毁。与这个末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在这个马太福音里边就告诉我们说，耶稣与门徒上橄榄山前，他们到过圣殿哈。那么临走前就离开了圣殿之后，那这个那耶稣呢就说了几句非常令人震惊的话，是不是？那个耶稣出了圣那个在这个。那马太福音24章，就刚才我们读过就记了，说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近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看他是说很辉煌啊。那么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啊，这话是令他们很震惊的啊。 那么这个耶稣他说这些话，我相信一定门徒们听了之后，一定是非常的惊讶，甚至非常的震惊的。那后来，那耶稣和他们出了耶路撒冷城，路过基伦西，然后往这个橄榄山上走的时候，那可以说是那是往上坡去了，是吧？那是往走向往上走向橄榄山的这个途中，那我相信这个门徒他们心里边一定在嘀咕啊。那么这个事情，他说圣殿要被毁，那这个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呢？那在末日的时候将会，就是这个末日会在什么时候来到呢？他们心里边一定会这么想的啊。所以，当他们这一行人来到橄榄山上坐下以后，这四个门徒就到耶稣面前，是暗暗地问他，就说：“那个，你看这里就讲到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你看吧，他都没有说大张旗鼓的，甚至没有说其他的门徒都过来，只有这四个。”比较核心门徒来，问耶稣，暗暗的来问他说：“我相信声音都不大的是吧？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这就是门徒们的问题啊。那这个我们看到17的问题啊，那在这篇讲论当中，最受关注的重要的问题是，它涉及的是什么时间？是什么时间？那可能的答案呢，是有好几个的。但是，当然的，最好的答案是这番话是涉及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以及呢是贴近他再来前的那段时间。就在马可福音第23章，是吧？在23章39节。那耶稣呢？他就已经，为这番话所涉及的这个时候啊，他定下了一个规范。这个是在那前面的23章39节中，就讲到了。他跟门徒们当时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实际上与主耶稣当时是对在场的那些犹太人讲的，犹太人讲的。他的意这里他就讲到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实际上就在这一次耶路撒冷骑驴，那个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当时受到众人的欢呼，众人觉得哇，那个时候众人以为这个弥赛亚来了，是吧？以为他会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反抗罗马统治的，是吧？所以当时进城的时候，就是众人欢呼，甚至把衣服把棕树枝都铺在地上，是吧？然后就喊这个，何塞纳，大卫的子孙啊，高高在上，何塞纳。然后也讲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是吧？那这个后边我会解释这个为什么是这样，主耶稣在这里又讲了这样的话。那这个呢，实际是说，当时他进耶路撒冷，那我们看到人们并不真正认识他是弥赛亚，是吧？所以当时呢，这个人们就是那样欢呼而已。但是呢，我们看到主再来的时候，当犹太人他再讲这话的时候，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时候，就是说在主来之前，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要真正的认识主耶稣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到那一天。是到那一天，所以他讲的是这个时候说，你们不得再见我，说只等到你们真正的认识我那一天，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啊。所以耶稣呢，当时呢是告诉门徒，告诉他们自己快要离世，但是呢要等到犹太人悔改接受他是弥赛亚的时候，他会再回来啊。所以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他就为这个24章，提供了这样一个背景啊，耶稣所预言的这个场面，我们看到在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 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是不接受耶稣的，不认他是弥赛亚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预，这是一个预言，是个预言。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必定是要在将来发生的，甚至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判处在了，可能都是会随时发生的事情，是吧？我们看到现在以色列发生的一些事情，实际上都是按照圣经所预言的那个结局，是朝着那个历史的结局发展的，是吧？以色列人现在在这个中东打的，现在是不顾一切，是吧？不顾一切。那现在是美国和西方还是在全力支持他？你知道，等到后来大灾难的时候，当世界列国都去攻打以色列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惨了，是吧？那个时候就，主来的时候就近了，是吧？那个后边我们看到，在无花果形用无花果树来形容以色列的时候，那就是让我们在末世的时候要观看以色列，所以这个我们往往对中东发生的事情，我们会感到很敏感的，是吧？好，那这个是主耶稣当时呢是讲到的。那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门徒他们到底是提出了几个问题，是吧？那我们根据这三卷福音书的记载啊，我们看到他们大致是有三个这样的问题哈。第一个就是这些事，主耶稣，因为我们刚才读的那个五十节圣经哈，24章里边，那门徒就问说，这些事要在什么时候发生？要在什么时候发生哈？这是一个问题。那这次我们要查考的就是那逐字逐句的我们要去查考。然后就是说，你回来之前有什么预兆？你看，在24章里边，主耶稣讲了许多预兆，是吧？你比如说，日头要变黑，是吧？这个月亮要不发光，是吧？你看，这个众星要从天上坠落，等等等等，这些事情都会发生的，是吧？所以现在有些人特别注重这个太阳的黑子的活动啊，太阳黑子的活动是越来越频繁了。有时候我们看到月亮，这个出来的时候是满红像雪的，是吧？这些都是好像都是在指向那个时候哈。还一个就是说，世界终结之前都会有什么预兆，是吧？这都是门徒当时所新的问题哈。当然，他们关心的焦点是基督，也就是耶稣基督，你什么时候再来，是吧？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在告诉他们，是吧？他要离开这世界，是吧？这个关于主再来的问题，那这个呢是历史历代人们都在盼望的。那我们看到橄榄山，耶稣基督和门徒所讲的这些讲论里边，就概括了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那7年的大灾难的时间。那我们有前面所讲的那些，我们知道7年，那有前3年半，有后3年半，是吧？那等到后3年半的时候，那个世界的大灾也就更加厉害了，是吧？所以你看，虽然耶稣基督在橄榄山上讲的话不多，但实际上它是概括了这7年的大灾难时期啊。所以，我们在这可以看一下，是吧？这个橄榄山它讲论，所涉及的时间上，那24章4到28节，那这个只是整个是大灾难的时期，大灾难的时期。然后呢，24章29到31节呢，关系到主再来的这些章节，是吧？它基本分这么一个两部分啊。那我们看到这橄榄山上讲话，这个有把它称为是末世蓝图啊。那这个是灾难期，那这个呢是关系到耶稣基督再来的圣经章节啊。然后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又可以分开，就24章4到8节，基本是讲的是前3年半的事情。前3年半，虽然这个只有5节的圣经哈，但是它是讲前3年半的那个灾难，是吧？然后那个时候呢，主耶稣才是讲到灾难的起头，灾难的起头。那这就是灾难期的第一部分，就是前3年半，是吧？然后呢，也讲了这前3年半中间的一些兆头，是吧？然后呢，在这个这总的不是7年吗？ 我们记得在15节的，我记得是15节的时候，他就引用了但以理书那个里边所说的那句话，就是"行毁坏可憎者，他的出现"。我们知道这个前面我前次那个课程里面我们也查到了是吧？就那个敌基督，他是行毁坏可憎的，是吧？他在这个过去。因为这个，他是过去他是怎么样的毁坏亵渎圣殿？我们知道在前3天半的时候，他还帮助建圣殿的，那后来他是完全是把圣殿就毁掉了。然后这个可以说作为一个分割点，之后呢就进入后3年半就有更大的灾难期哈。那这里边呢，9到14节就讲的是一般的预兆。然后呢，15到28节呢，又讲了一些具体的预兆，这都是我们在今天就要看的，都是在今天就要看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会来。那你就通过看这些预兆、这些预言，你就基本上，为什么现在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现在都常常会讲，他主来的日子近了。你看世界上那些兆头，现在都按照耶稣基督所预言的都显出来了，而且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那我们如果要知道主耶稣这些所讲的这些预言这些兆头的话，那你看这些，你心里就有底了，你就会及早的做准备，而且是你时刻会警醒，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那现在真的是我们说，为什么说已经到末世，到末世了？这不是在那块瞎讲，是吧？而是都有圣经根据的。那我们阅读主耶稣这些预言，我为什么又开了这门课呢？那么我就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现在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个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主来的脚步，种种的兆头都看到指向这个主耶稣基督再来，越来越近了。另外一个，说实在的，我们中间有许多人是吧？那如果主突然明天来了，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去见主了。如果主还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来，那我们的年岁也不容易，我们活那么多，会等那么久哈，也许我们能过不久，我们就要去见主了，是吧？所以呢，这些是。我们真的是都要知道，省得到时候你麻烦，是吧？所以这个呢，这是个这给大家有这么一个蓝图哈。好，第六点呢，会讲一讲这个主要的内容哈，内容的主题。那他主耶稣在橄榄山上，他这个讲论呢，他的别称，有人就把它称为是小启示录，因为他虽然话不是很多，但他概括的很广，是吧？那其中呢，那个这个其中内容就是让我们对这个末世啊有一个这个精简而且很整全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他又被称为是末世讲话，主耶稣就是说离开世界之前的一个讲话。那就是让人呢就预先看见这个时代终结的时候是怎么个景况，怎么个景况？那也有的呢也把主耶稣这个呢是作为是先知式的讲论，先知式的讲论，因为他讲的都是一些预言，都是讲的都是一些预兆，他预告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主的话是句句都不会落空的。是吧？都是实实在在的，那圣经中的预言已经是大部分都已经实现了，还没有实现的，就是实际上在主再来之前，世界末了的这一部分还没有实现啊。但主耶稣在这里已经向我们预告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说呢，就是说他的这个讲论就为我们提供了末世的基本大纲。和蓝图，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份这个末世预兆的这个清单啊，给我们拉了这么一个清单啊。那这个以下这个4点呢，可以帮助我们对这橄榄上的讲论呢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啊。所以我们在读24章、25章的马太24、25章的时候。我们第一点要连同其他的预言的书卷一起来研读。那这个呢，我们就会更加的清楚。 更加清楚。我这课呢，本来是还想连那个但以理书屋一块儿查考的，但是我觉得内容太多了，太长了，所以呢，我就把但以理呢先放下了。但是我们如果要查考，那个耶稣的预言和启示录的话，最好你要参考旧约先知的一些预言，比如说但以理书，比较重要的有但以理书，还有一个以赛亚书，还有那个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那如果你要把这个和旧约的那先知的预言呢，再比照起来读，就更加的清晰了。实际上，研究圣经预言的人是蛮多的，这样的书也不缺的，是吧？这是第一点，是吧？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留心其中的那些犹太色彩的，因为主耶稣这话主要是对以色列人讲的，是吧？他要让以色列人悔改。主要是对以色列人讲的，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了圣殿，提到犹太地，提到安息日。你看，就说是讲那个当这个安息日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是吧？提到了安息日，那个是不是对外邦人讲的？因为是犹太人是守安息日的，而且呢，安息日很重要，那这个是有它的犹太色彩的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留心这个基督，在末世的时候。那再来之前的那些预兆，那在《橄榄山讲论》里边呢，就包括了一份这个清单啊，它就是具体的指出基督再来之前会有什么先兆，有什么先兆啊。好，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要留心马太福音24章32节到25章30节，他所谈论的那些实际的应用。因为我们就看到那个，我们就看到一个比喻，就是那个，一个是那个忠心的仆人和一个是善仆，一个是恶仆的比喻哈，然后呢，我们在25章里边，我们看到有那个也有三个比喻的，是吧？那个是我们要重点的要讲那几个比喻的，你比如说10个童女的比喻啊，还有这个绵羊山羊的比喻哈。这个忠心仆人和恶仆的比喻是吧？都有，是吧？然后呢，那些比喻呢，实际都是提醒我们什么？要警醒，要警醒，因为你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你要预备好自己，预等候这个耶稣基督的到来。你比如说那10个童女那个哈，这个我们后边都会详细查考的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理解这个。这几个方面就帮助我们正确的理解《橄榄山上的这个讲论》哈。好，第七点是目的是吧？那这篇讲论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以色列人，我说对象主要是为以色列人啊。当然后来对他们的门徒讲，那也就是对我们讲是吧？那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大纲，就说明了。这个弥赛亚回来，在地上设立国度之前要发生的事情啊，就提前告诉以色列人要因着主所讲的，要重视起来啊，然后要归信他，要归信他是吧？然后第八点，我们看一下大纲是吧？看一下大纲，因为我们这一课的内容。我们查考的圣经只有2章哈，所以这个就比较容易分段了，也比较清楚啊。所以这个大纲呢，就是让我们看的，就在这个橄榄山上讲论，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是3大段的啊。那总的来讲，这第一点是总的来讲哈，是讲的是大灾难，大灾难啊。那这个大灾难呢，就是从24章的第4节开始，一直到28节。啊，然后呢，在这个大灾难呢，又分成前半部和后半部啊。那这个大灾难上半部呢，实际上就有5节圣经，4节到8节哈，4节到8节，那个是谈到的，就是灾难的起头，可怕事件的起头。那在这一段时间内呢，出现的，我们根据这些圣经章节哈，4到5节提到是假基督。是吧？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假基督。那你、你、你、你，大家，你有没有听过？有的人自称基督的， 说基督已经来了。你比如说像东方闪电这个异端，他们就认为他们现认为基督已经来了，甚至他们还荒唐的造出一个假女基督来，是吧？而且我们看到屡见不鲜的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称基督的自称是基督的，这多了。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要注意，要分辨有假基督要来，是吧？而且他身上是带着耶稣的，带着基督的特征的，是这样子啊。另外一个呢，这个六到七节提到了战争，是吧？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战争现在是不是对我们来讲，现在你看到没有？这战争现在，我觉得像以色列人和他周边的国家的这打仗打的这个仇也越结越深了，是吧？你说还能够结吗？是吧？这个战争现在不仅仅是什么在世界各地，现在我们看到这完全有可能，如果要是在神的计划里边的话，完全有可能再发生世界大战。是吧？你看这个兆头都已经出来了。你看俄罗斯和乌克兰现在已经打了1年多了，是吧？那我们看到这个不是1年多了，就是这个那2年，差不多2年了吧？那我们看到
2年多
现
了。
在连北韩都要出兵，是吧？去帮助俄罗斯去打乌克兰，是吧？那这慢慢的，这完全有可能的，是吧？那的为什么这个北约一直都是这么克制，是吧？那就怕卷进去嘛。那如果北约要下场了的话，那就完全有可能是打世界大战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战争，我们说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有的地方在打，有些战争呢没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天天听到这些战争的消息，是不是？啊，所以这战争是一个，还有一个饥荒。那战争或者什么都会引来这个饥荒的，是吧？你看那个我们在那个，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瘟疫，我们就是在这个 COVID-19 的期间哈，那有一度那不就是大家开始抢粮食了吗？是不是？连米都抢不到了，这个往往就是战争，这些都是伴随着来的。是吧？你别看，就连我们这个在美国，这个是最富有，而且是最没有危机感的国家，是吧？当灾难来的时候，还有断粮的时候呢，是吧？到时候你整个是世界性的，那就真的很麻烦，是吧？饥荒，然后我们地震，那就不用说了，是吧？地震我们看的是越来越频繁的，这些地震都是指那些能够给人带来灾害性的。不是那种的小震都不算，是吧？不像我们南加州今天就已经发生了多少次的小震了哈，那都不算。我们就看那些破坏性的大地震，现在几乎都是在世界各地，每年的地由地震带来的破坏有多大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大灾，前3年半的大灾难会有这些东西出来。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大灾难的下半部，那主要是在24章这个9到28节里边所讲到的，是吧？那这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灾难下半部里边的时候，我们特别要留意的就是14节，那里就是把我们带到大灾难的终点去，那里最后的一句话。讲到，然后末期才来到，就是说，再经历后3年半的那个大灾难，等到我们后边会详细查，然后呢，就应了这句话，然后末期才来到，然后在这个大下半部的就9到28节里边讲到的有这几点，一个是逼迫，是吧？基督徒要受逼迫。我们现在看到那些是专制国家，那些穆斯林国家，他们早已经在逼迫基督徒。所以你看，现在在世界上，每年为主殉道的，在逼迫中死去的基督徒还是很多。你别看在美国，它是有信仰自由的，你不要以为在美国就不会有这种的逼迫发生。到这个末了的时候，这种逼迫也可能会临到。是吧？你比如说，你不用说别的， 你别说传福音了，你比如说现在你在那公司中，在这么一个社会中，是吧？你如果要是在公开的传福音的话，你看你受逼迫不？肯定是受逼迫的，是吧？所以这个逼迫，有些是人就无缘无故的，因着主的缘故就恨你的，是吧？就是你行善，你做好事，他都恨你的，是吧？这逼迫，另外这个就仇恨，这个仇恨，因为他恨主耶稣，当然他也就恨他的跟随者，他的门徒，是吧？所以这个仇恨，还有假先知的出来，假先知说预言的，现在在世界上，这个假先知多不多？假先知多的是，是吧？特别有一些极端的或者是异端的派别，自称先知说预言的。那你看，我们就连在美国这个地方，还有的这个牧师，我们也时常会听到某某教会的牧师说哪天，哪年哪月哪日主耶稣就要来了，是吧？然后这样的预言呢，常常是说出来了，到那天没有来就破灭了。这种事情称为假先知的很多，是吧？他会说这样那样的假的预言。来诱惑人啊，还一个呢就是罪恶，这个当然是不仅仅是包括不仅仅是社会上的罪恶，教外的罪恶，实际也包括教内的。你比如说是许多不法的事增多，就叫什么这个爱主的人呢，那爱心就会渐渐的冷淡了。这个呢也是包括教会内的，是吧？你发现没有？现在有许多教会里边出事。啊，教会里边是有罪恶的情况，教会里边人的爱心冷淡，是吧？因为不法的事正增多。我们感谢主，是吧？我们说实在的，神赐给我们这个基督之家这个教会真的是非常好的，使得就是在我们教会好多，你看牧道朋友到我们教会中来，他会感受到，弟兄姊妹的爱，是吧？以及教会对他的爱。这个完全感受得到，所以这我们这样的教会真的不是很多呀，不是每个教会都这样啊。我们真的很感恩哈。还有呢，就福音传遍天下，这个等到下一讲的时候我会讲的这个，怎么样叫做福音传遍天下？那现在福音有没有传遍天下？是吧？在现在高科技的情况下，有没有传遍天下？是吧？这个日子应该说是不多了。所以有这几点，那这个都是主耶稣再来之前的兆头。然后第二点呢，我们来看一细节，细节就是24章15到28节，主耶稣又回头去补述了大灾难就下半部，就是后3年半的一些讲一些细节的情况啊。那么在这个，那这个他特别提到了那个。引用但以理书那里讲的那行毁坏可憎的，这句话是吧？那这个人呢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就我们在上一次课中我们都查到了是吧？就说在大灾难中间的那个时候，这个低级督者这行毁坏可憎的这个人要出现是吧？那这里呢，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就在但以理预言之后，曾经就在希腊罗马时期，那时有个这个安提阿克四世，他的名字叫伊比法尼斯，有的翻译成伊比凡尼斯哈，他被当时的犹太人称为是那行毁坏可憎的，因为什么呢？他在耶路撒冷啊，他。在圣殿，耶稣也圣殿的至圣所里边，他在那杀猪献祭。你想，这是多大的亵渎啊！犹太人那你在这个犹太人的正式圣殿的至圣所里边杀猪献祭啊！而且他在那个把那圣殿完破坏了之后，他立上了那个宙斯，就罗马的他们那个主神呢，宙斯的像，丘比特的像。这异教神的像，他立到这个圣殿里边去，是吧？所以那个在以色列历史上就把他称为是行毁坏可憎者，是吧？但是这里主耶稣所讲的这个人，是在大灾难时期的前3年半、后3年半中间，是吧？那因为在前3年半的时候，他和以色列人签约嘛。 他还帮助以色列人把圣殿修建好啊。但是到中期的时候呢，他就会在这个重建的这个圣殿里边，他比那个敌基那前面那个像伊比法尼斯这个人比他还要更加的厉害，真是尽他一切所能，尽他一切所能来行那个亵渎的事情，是吧？并且呢，他在神的殿里是自称为神，要出现这么一个人的哈。现在我们还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现在还没有重建圣殿，但是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他早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他们一定要建这个圣殿的，将来这个圣殿是一定会建起来的，是吧？但是呢，等到主再来之前，这个殿还是要被亵渎的。是吧？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就像这个帖撒罗尼迦二章里边所记的哈，特别记了这一段，说那日子以前，这是指人子主再来之前的日子，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啊，就背道的事情，就是背叛信仰的事情都会很多哈。并且那大罪人就是指这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这就敌基督啊，是吧？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你看，这个是在这个帖撒罗尼迦里边都已经预言了，预告了这件事情。你看，预告的是多么的准确啊！这个将来也是一个兆头，我们需要看的一个兆头，是吧？所以在一个。这个我在这儿呢，先只给他们哈，后边我还会有细讲。那么这件事情哈，这件事情发生呢，是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可以说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最具体的预兆，那也是更大灾难的启动点，因为它是在前3年半完了之后，后面三年半开始之前，在这中间发生的。所以，我们还要看的一个兆头，就是在将来，你看吧，以色列人如果将来真是开始修圣殿，那个时候，那这个就是一个具体的，就像当年以色列人复国一样，在1948年复国一样，是吧？那是20世纪最大的一个神迹了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看这个第二。21节，就是说24章21节，这个讲的大灾难最后3年半的开始哈、啊。那这个里边的有些兆头是什么呢？就是假基督要来啊，有假先知，有假基督，是吧？然后呢，这个都是21节以后的章节里边我们看到的，然后。等到下一讲的时候，我们再细讲哈。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主再来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哈。第5点呢，这里讲到了一个审判，因为在那里讲到说基督回来的时候是吧？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有一句话是吧？大家好像可能不一定很明白是吧？这尸首在哪里，鹰也在哪里啊？就是说，我们先前不是讲过这个哈米基督顿大战嘛是吧？世界的列国都去攻打以色列，那场可以说是，这个世界末了的最后一场的大战啊，最后由基督，降临到地上，最后干预，结束的那场大战哈，那死人无数，是吧？所以基督回来的时候，那个我们看到，下边这一节经文呢，这是启示录里边的，这就吻合了，是吧？那时候是满地可以说尸横遍野。我们知道，往往是在战场上哈，当时满地都是死尸的时候，那是鹰就来了，是吧？就来吃这些死尸的肉啊。过去我们看古代的时候，不常常就是那样嘛哈。那启示录里边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景象，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 这就是指最后的那场这个征战之后的境况，是吧？这也是这个基督回来之前所要发生的事情哈。好，第三点呢，我们就看到凯旋，凯旋就是记载到29至35节里边讲到耶稣再来的事情了，他是怎么样的来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在这里面呢又记载了一些预兆啊，你比如说日头变暗、日月变暗、众星坠落、天使震动，这些都是主耶稣再来之前的。那我们现在好多的观天象的也都看这些啊。有时会下流星雨，但是我想这个还不是说主再来那个指那个众星坠落论，这个论坠落的那个情况，天势都要震动的，天势都要发生改变的，是吧？然后呢，我们看30节就讲到人子来的兆头，人子降临的那个情况，是吧？他要驾着云，是大有能力的，是吧？从天上驾着云降临啊，而且像闪电从东边到西边一样，这都讲到人子再来的那个兆头上。接着就讲到救恩，是24章第31节，就以色列选民在主再来的时候重新得着招聚啊，这也是在这个里边主耶稣也讲到了啊。好，最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教训啊，这是24章最末了和25章去讲到的教训了啊！我今天给大家给的这么一个概论，然后呢，等到下一次课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从头讲起哈。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特别25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有3个重要的比喻。那这里呢，实际上都是让我们要做好准备的。这是我们关系到我们应用的问题了哈。首先我们看到一个无花果树的比喻哈。那这个比喻呢，是涉及到2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这个无花果树，它比喻的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啊？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讲到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这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现在人子的脚步来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你看，1948年的时候，这个无花果树啊，这个是象征着以色列的，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是吧？你看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以色列是从48年复国的，是吧？亡国了2000多年，1948年复国的，复国之后那是可开始发嫩长叶了。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它发嫩长叶的时候，那你看它48年到现在才几10年的时间，是不是？啊，还不到，也就才70多年的时间，啊，那它仍然属于这个发嫩长叶，它越来越壮大。你看它刚刚来的时候，刚复国的时候，那是多弱小啊！你知道那时候阿拉伯国家开始攻击它的时候，它整个以色列才有1辆坦克呀。但你看现在以色列的军力多强啊！他们那个战斗连美国人都佩服啊，是不是？那他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翅膀硬了是吧？他现在他军力真是，人家把他说称为这个中东霸主，那真是中东霸主啊！那么多阿拉伯国家在围着他虎视眈眈的，但是拿他没办法的，是吧？他打他们周围的周边的人，那简直就是碾压式的，对吧？你看他哈马斯战争一直到今天，他是多少线作战？有的时候是5线作战，有到7线作战了，是吧？那你看他打他这么久的时间，面对这么多的强敌，他才死了多少人呢？现在一直到今天才死了300多人，是吧？那已经就是够惨的了。他还从来没死过这么多人，是吧？所以你就看以色列，现在这个就是让我们看以色列。你看这个就说夏天近了，所说夏天近了，就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这里后边就直接就讲了，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这正在门口了，这个是多有迫切感啊！第二个就是说，第二个问题就关系到这世代的问题，this generation，我们这个中文圣经翻成这世代，那实在这个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个呢，按照上下文看呢。这世代或者 this generation 指的是人，是那些在经过大灾难之期， 这个大灾难期之后仍然活着的人啊，他们就目睹了主耶稣在马太24章讲的这所有的预言和兆头，所以这里的重点就是说，经历大灾难的这一代人，他们就是见证主来的最后一代人，最后一代人啊，人呢，这个是关于这个大灾难，然后呢？与挪亚时代相同，因为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讲到了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是吧？那么这些呢，都是被认为是关于教会被提、信徒被提的这个经文，是吧？这个主来的日子也就像这个挪亚的日子一样，就忽然的不知不觉就来了。说那所以教会被提呢，如果你要不是一个得胜者的话，被提的人里边没有你，你要经历那个大灾难的是吧？所以这个呢是关系到那部分被提的问题是吧？我们知道有些人还没有被提走，那提走的呢就在空中与主相遇了。然后最后讲的呢是警醒的原则。啊，今天我们读的呢是讲到那个恶仆，是吧？然后我们就看到，就说要观看以色列，这个那你无花果树那个，还有挪亚的日子，意思就说那日子是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来，不知不觉就来了，是吧？然后另外呢，就告诉我们要像那个中仆，不要像那个恶仆，否则的话你就要受惩罚了。然后最后呢，25章呢就讲到了一个是十个童女的比喻。一个是主人和仆人的比喻，一个是绵羊和山羊的比喻，是吧？那这个就是25章的时候，这个后边我们要查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就可以让我们看到是在大灾难之后，这幸存下来的外邦人后来都要面对基督台前的审判，这只是信徒讲的，是吧？所以呢，最后归结了哈，应该说时间差不多了哈，43分，最后归结有一个解经家哈，他特别强调圣经预言的目的哈，他说神赐下预言，为要改变人心，不是为要添塞头脑，不是说我们满脑子学的都是知识哈，是要改变我们的人心的。神从来没有为了满足我们对未来的好奇心而预测未来的事。每一次神宣告未来的事，总是连带说明将来的事与今日的生活有什么实际意义，是吧？神就未来所做的宣告，都是带着此时此地的具体的忠告的。所以，这是我们学习预言的目的哈。我们不是说抱着一个好奇心是吧？主什么时候来呀？要怎么怎么样啊？是吧？但实际上，主的关于这个每一个宣告，都是带有此时此地这个具体的忠告的。就你现在你知道这些事情，你怎么办？你怎么办？这是我们查考语言的目的啊。好，我想这个我讲的，我时间还是掌握的还是比较精确的啊，还有一点点时间啊，给大家提问题。讨论的时间，好不好？我这个第一讲呢，我就概论部分，我就讲到这里，好吗？好，现在呢，大家可以打开麦克，可以打开视频了，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有什么问题。希望大家都能够听进去，然后也能够听出问题来哈，然后把问题再提出来。我觉得像珊珊姊妹就挺会提问题的，每
哪
次
哪
都
里？
都还都抓住要点哈，
哪里？不敢当 那想请问一下，那个你刚才讲的那个他的门徒问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些事是指哪一个事？是不是讲是指那个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是不是讲是不是讲这件事情？
对，他，实际上呢，就是这件事情引起的他这些问题，一个是关于圣殿被毁这事情如何，什么时候会发生，另外就是
OK，
那个你再来，
你再来，
再来的前面会有什么预兆？世
OK，
界的末了、终局会有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看到、预见的，是吧？
谢谢。
不客气。哦，上次那个可能那个上次也是那个季才还有我在为的那个，然后珊珊姊妹好像提出来，就是提到那个问题，我还没给大家解答，我应该在前面跟大家解答的，就关于那个是那个到了新天新地那个时候，本来都没有疾病了，怎么还有说那树上的叶子可以医治，
对，
有医治的功能，是吧？
对，
这个当时呢，我也是。我读了之后，我也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啊。后来我做了一些查考，但是我觉得查考呢有很多讲的呢也不能够说服我，也讲不通。那后来呢，我查考的有一点呢，我觉得是可以讲得通的。他说这个是呢，当时如果在原文里边呢，这是以色列他们的一种的表达方法。就好像你比如说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那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我们不大会这样比喻哈。那么怎么会把主比成贼呢？实际那里强调的就是说，贼来偷你的时候，你根本没法预见他什么时候来的。他强调的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形容主就是贼，他不是主不在这上。那所以他那个语言里边的表达呢，和我们中文语言有些表达。在英文里边也没有一样。你比如，所以他举了这个例子，在新天新地里说，主要擦干你一切的眼泪哈。那这个表达也有问题啊。那时候没有哀伤了，没有哀痛了，怎么能有眼泪呢？是吧？那么，那你要是要擦干，那肯定是先得有眼泪，你再去擦干，是吧？那这好像不对了。说这个表达和。这个是关于术业医能够医病这个功能，这个表达是一样的，就是说到将来的时候，再没有痛苦，再没有眼泪了。同样说，它有医治的功能呢，表达的是将来再不会有疾病了，是这个意思
明白。
啊。那我觉得这个呢，
好。
还是能够讲得通的，讲得通的，是吧？他要说明的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没有痛苦，没有哀哭，没有眼泪，没有疾病了。是这个意思。
好，谢谢，谢谢。
不客气，这个我们都会思考的问题。好，今天讲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当然，在下边的课程呢，我会会仔细的查考哈，会仔细的查考。这每一经节哈，相信会有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李牧师他这个，耶稣这个橄榄山上这个讲论哈，他是主要是在耶稣再来之前的哈那个预兆部分是吧？
对，
启
他
示
讲
录
的
启示
都是
录
关于
他，
再来之前世界末了。将要发生的事情，
是。
还有将要让我们看到的那些兆头。对。
所以
灵
耶
芝，
稣来啊，对不起，
啊，这个没事，没关
耶
系。
稣来之后呢，关于千禧年跟后面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些是，他这里没有提到哈，他就没有提到。千
在
禧年他没有提
前课的时候，千禧年和白色大宝座呢，新年纪念那都讲过了。
到。
但是呢，在主耶稣基督这一段里边呢，他没有提到，他只是提到天国，提到将来的国度，但他没有具体讲千禧年，是吧？因为在千禧年的记载，只是在启示录第20章里边，是吧？有6次提到千禧年的问题。所以这里面呢，他讲的是天国，讲神的国，啊，那个是指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要建立的这个国度，只是他没有用这个字而已。
那尼姆斯，对不起啊，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下？就是他门徒问，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就指那个 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这件事情早就发生在主后70年的时候，
对，
罗马帝国已经把他们那个圣殿拆掉，
对，那
但
个
是耶
是，
稣并没有回答他们这个问题，对不对？他回答都是的预兆，将来要讲末世的预兆。
对，这个事情呢，有些人有的历史派别啊，他们是就讲到说，主耶稣这个预言已经是在历史上实现过了，但后来的当然，下边我以后我都会查考到的哈，我会详细的讲解这个问题的。那个呢，可以说有部分的这个应验，是吧？你比如说，在主耶稣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那门徒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会想到，那大约也就是你看70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主后70年，那看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是主后33年，是吧？所以就是30多年后，耶路撒冷就被毁了。当门徒问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主后70年的时候，这个圣殿会被毁。但是呢，圣殿被毁这件事情呢，确实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这个呢，当时罗马的兵丁，因为他这个圣殿被烧了之后啊。那个圣殿有好多是用金子的，然后那个金子就被烧化了之后，它就留下来，就流到那个砖石头那个缝里边。那罗马兵为了把那金子抠出来，他就把一块石头一块石头都掀掉，都搬掉，然后就是为了偷那个金子。后来真的，简直就是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啊，拆得好彻底呀，好彻底。所以这个呢，有部分的应验了，但是呢，还有很多没有应验。还很多没有应验，那这个呢，后边我就会讲到了。所以这个并不是说啊，那个像有人说的，这个主耶稣讲这个预言都已经实现了，那没有，那只是部分的，有些还是要等到他末了的时候，还指那个大灾难期间圣殿被毁、被拆，还要指那件事情。
那就是说，这24章，主耶稣回答他的这些门徒的问题的时候，他并没有提到这个主后70年的圣殿被拆的这件事情，
因为他讲的是，只是很笼统的讲
很笼统的，
这些事什么时候发生呢？是吧？然后他就讲的一些这些事比较重要的兆头，指给他们看。
李牧师，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行啊。
就是那个我看看，32节那边讲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个无花果树是不是长前面这个21章里面？那个被咒诅的无花果树呢？因为那个时候枯干了，是不是这个时候长叶？还是就是比指一般的无花果？因为我们种过无花果的树的人，我们都知道，平常到冬天的时候，它就落叶，然后再长起来。所以这个前面的这个无花果，是不是指前面那一棵？
没有，这两个是完全是不同的。前边呢，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主耶稣当时就看到这个无花果树，咒诅的那个无花果树。这个呢，主耶稣是想，我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所以他这个用这个无花果树打一个比方，比喻以色列。所以这是完全两码事，一个是实际的呢，实际的发生的事情；一个是呢，主耶稣是只是借喻了无花果树来。预表这个以色列啊，所以这是两码事，没关系的。
因为平常。如果是就是泛指一般的无花果树的话，这个等于说就是定期的，这个落叶以后就是会长了以后又落叶。
对，对，是那样。
好，谢谢。
不客气。
加上那个33节。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这一切是指上面他讲的那一切的事，那些所有的兆头的事情，就是
对，
看见那些兆头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人子敬了。
对。
他是说他的意思好像是说，你看到无花果
没有，他这个呢讲
花
的
润
讲的
长
是
叶
以
的
色
时
列，
候
对，
啊，
他
但
这
他
个主
不
要是讲的以色列，就这个比方主要的讲的就是以色
主
列，
要是
而不
讲
是
以
讲
色
的
列，
所有的那些事。嗯，
嗯。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末世的时候看以色列，观看以色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
所以很多的兆头，有的已经都可以，就是很明显的看出来。但
对，
是，是不是所有清单里面的每一个都已经成了，然后准备出来？
这个呢，我们在后边查考的时候，我会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要看，我们就
好，
是来观看，哈哈，观
嗯，
看，那你就会观看出许多的事情来，
是。
有的呢，已经发生了，有的正在发生着，是吧？有的还
嗯，
没有发生，啊。这个我们会看得很清楚的，因为主耶稣讲的这些话实实在在的，我们现在都已经在经历着。好，那谢谢大家哈，我们现在也差不多到9点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有这
好，
么许
那
多
我
问题。
们做个结束祷告，行
好。
吗？好，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李牧师的口，对我们传讲你的信息。主耶稣跟门徒所讲的信息，主啊，我们很多不明白，但是感谢主，你借着李牧师，替我们这么美好的解释，但愿我们的耳朵也能够听得清楚，我们心里明白。但是我们不是听知识，我们也不是学知识，但愿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也成为我们的引领，也成为我们的警醒，
阿
让
门。
我们作为一个神的这个子女，能够在主的带领之下，怎么样过我们的余生？
阿
主，我
门。
们知道我们在世的年日并不多，也不知道有多长，但是我们要学习。能够靠着主耶稣、主的恩典、主的带领，让我们每天都能够脚踏实地，每天都能够过讨主喜悦的生活。祝福李牧师师母，还有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常常在主的爱中，在主的光中，在主的带领之下来过日子，
阿
一
门。
直到见你的面。谢谢主，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
阿门，
门。
阿门。